谢谢诗班的献诗，他们所唱的就是我要分享的，所以我们是同感一灵，颂赞主荣耀，高唱主奇妙，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两天开心吧？我们华人呢很幸福，一年可以过两次，过两次新年。今年是新春初二，这个啊，那么我们这个要不要我们一起向旁边向我们左右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祝福好不好？新春快乐，全年蒙福，爱主更深。新春快乐，全年蒙福，爱主更深。有几件事啊，三件事啊，不要光快乐，也不要光蒙福，还要什么呀？爱主更深，好不好？好，感谢主，这才是我们的活水大家庭的这个今年新年立愿。今年实际上我们这个活水大家庭的，我们国语堂的，我们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吧？应该不能忘记是吧？心意更新，效法基督。哎，那我们一月份的主题呢？一月份主题是什么？忘了啊，也不要紧，这有了新年展望是吧？那如果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应该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展望基督。那请问基督是谁？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是基督徒。那么基督是谁？基督就是那落在地里死了的第一粒麦子，基督就是那被神高举在十字架上荣耀的救主。这两个看似相反的真理都是耶稣亲口对他门徒的教导。在什么时候教导？是在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接受死亡的时候，准备接受死亡的时候。所以今天在这个今年一月最后一个主日，我想和弟兄姊妹，又是新春的时候，我想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对我们这两个宝贵的教导，两个宝贵的真理。去年我和大家分享天上三次神从天上三次不寻常的发生的时候，那么我跳过去一段，当初耶稣讲到这个一粒麦子死了这个比喻。今天呢，我就想我们花一点时间一起来思想，来学习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我们来展望和效法从死亡到生命，从卑微到荣耀的耶稣基督，就是他，就是那第一颗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攻读神的话。约翰福音12章23到33节，请。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就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全体弟兄姊妹竖立在你面前，你的话也打开在我们的面前，现在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脑，能够进入你的真理，不仅明白，更是能够立定心志，效法耶稣这一粒死去的麦子的榜样，让我们每一天操练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彰显耶稣的荣美，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接触更多的子粒来荣耀你。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刚才念过的这十一节经文里面，在全部圣经当中是非常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有许多特点呢，是其他经文找不到的。我想至少我们可以举出四点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有多次耶稣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对话，并且在那个圣经中，这是唯一的一次圣父对耶稣说话是用什么？用雷声，人听不懂的，需要圣子耶稣来替他做翻译。第二，对话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呢？是耶稣的死，是耶稣的死。耶稣这个死字出现了三次。一粒麦子的死是指他得荣耀的时候，最后他就明说这是指着他要怎样死说的，就是他要去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这个出现了四次，比死字还多一次，是出现最多的一次。所以今天我的这个题目也叫十字架道理和荣耀。第四，耶稣的死呢，也是和人的死还有人的生命连在一起的。这个生命这个字呢，生命这个字在生命这个字呢，在25节中出现了四次。在我们人的观念当中，死是人人不想要的，甚至不想说的，是不是？特别是在这两天啊，大家介不介意？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介意，是吧？连耶稣他都自己都不介意，我们他的门徒要介意吗？并且这个死对耶稣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对我们来说也是何等的宝贵，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那么从人的观念来说，不想要死；另外一方面，谈到生命和荣耀的时候，那是人人跑去抢，抢来了还不放手的，要一直把持的。但是在耶稣的这段教训里面，这两个完全相反、完全敌对的、矛盾的两个观念竟然融合在一起，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奥秘啊！是不是我们人的头脑能想通吗？想不通，完全不能理解的。好像从人来说，耶稣自己说他要怎么样死，好像是荒谬绝伦啊，好像是这个 无比愚拙的。但是加尔文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在基督之死中看到了无比华丽的胜利，这荣耀却是对那不敬虔的人隐藏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来拯救我们的大功。加尔文看见了那华丽的荣耀，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了这华丽荣耀。但是如果我们对神不敬虔，我们就看不见这神的荣耀。 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人凭人我们人的道头脑和逻辑很难理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我们就可以用信心来经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是可以用信心来经历的一个真理，这就是神的奥秘，神的智慧，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我准备从四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耶稣通过这一粒麦子死了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理和荣耀。第一，耶稣的死使神得着荣耀；第二，耶稣的死使门徒得着生，或者说得着生命；第三，耶稣的死使门徒也要死；第四，耶稣的死使世界受审判。我们先看第一点，耶稣的死使神得着荣耀。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人子当然是指他自己，所以是耶稣有荣耀。那么在这个二十八节中呢，耶稣又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所追求的荣耀，耶稣所得着的荣耀，是父子联合的荣耀，是父子联合的荣耀，他们共有的荣耀。那么天父当时就回答耶稣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就是回答耶稣，就是证实你说的对，你要我荣耀，我已经荣耀，还要再荣耀。所以这是父子，不但是他们联合的荣耀，共有的荣耀，也是他们互证的荣耀，互相互证的荣耀。圣父说我已经荣耀了名，当然是指耶稣过去在地上的事工。圣父说我还要荣耀我的名，是指什么？指将来的，是不是？当然就是指耶稣将要完成的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所以这不仅是父子联合的互证的荣耀，这也是父子永恒不断持续的荣耀。请我们注意，耶稣在这个这儿说到这个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呢，他是说他用这个死啊，说他被举起来。举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呢，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同时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他是被神高举啊，他是坐在神的右边高举。所以这个举字有两方面的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也就是他被神高举。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我想是保罗说的最好的，我们一起来诵读。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对父神完全彻底始终如一的谦卑顺服，就是死亡和荣耀这两个看起来相反似乎矛盾的事，在耶稣的身上能够和谐统一的唯一的原因。所以这个耶稣在这一段教导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将要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大功，是父子联合的荣耀，是父子互证的荣耀，是父子持续不断永恒的荣耀，也是父子最高的荣耀，至高的荣耀，至高的荣耀。这是这个父子最高的荣耀，这是远超人世间任何的荣耀。 所以斯多德牧师呢，他说耶稣之死的永恒结果就是神将永远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十字架，圣子顺服圣父，圣父高升圣子，圣父圣子同荣，圣父圣子永荣。通过十字架，圣子顺服圣父，圣父高升圣子，圣父圣子同荣，圣父圣子永荣。所以看起来的羞辱和失败却是荣耀和胜利，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荣耀，谈到荣耀，大家就会想到在地上只有谁有那么有最高的荣耀，就是国王、君王或者总统。他们在什么地方得着荣耀？就在他们的宝座上。所以有位神学家米尔恩他就说过，他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其实就是那位做王的被高举，十字架乃是他的宝座，他的被钉乃是他的加冕，他在木头上执掌王权。另外一位神学家说，这个他说他的荣耀不是为了要回报或者补偿他的被钉，他的荣耀实已固蕴在他的被钉之中，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本身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奥秘，是不是？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荣耀归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现在我们来思想第二点，耶稣的死使门徒得着生，或者说得着生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说的死是他自己，结出许多子粒来，请问是谁？就是你我在座的所有信他的，他的门徒，跟随他，信到他的门徒。所以卡森博士说，种子的死如何是更丰硕之子粒的开端，耶稣的死也照样产生丰硕的收成，并得着荣耀。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普天之下更是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然后历史历代再加在一起不知道多少个亿，耶稣接出来的这些子粒，我们一起来荣耀神，何等的也荣耀的大功。所以耶稣的这个用一粒麦子的死，就表明神国的发展壮大是一种生命的传递，是像麦子那样不断的生出来、结出来、长出来的。一粒麦子必须先死去，死去以后才能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其次，这去结出来的这些子粒也是像那死去的一粒麦子一样，同样的特征，同样的生命，不会是稻子，不会是小米，仍然是麦子。是，所以结出来的是我们同样生命的传递、继承和发展。当然这个麦子的比喻只是一个物质界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跟我们得着属灵的生命不是完全等同的。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不能说我们就完全像耶稣了，是不是？我们不可能完全像耶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我想我们自己要求自己，也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像耶稣一点，好不好？我们今天比耶稣的更彰显出，更多彰显出耶稣的生命。因为现在耶稣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不像主耶稣。我们只有一个这个请求，就是主耶稣，我要更多的像你，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怎么像主耶稣，怎么样子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在继承发展出传递出去，那么这就是 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要教导我们的第三点，耶稣的死使门徒也要死，看起来好像很矛盾。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圣经，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24节说的一粒麦子死了当然是指他自己，对不对？但是接下来25、26节明显的就是指那跟随他的人服侍他的人。请问这些人是谁？就是你我，就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人呢也要这个要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要效法耶稣，也要死去，也要发扬耶稣的死，也要传承耶稣的死，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死再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让别人得着神的生命。我想正是这个死不仅对耶稣自己本身，并且对他的门徒，对我们今天历世历代来的所有的基督徒，以后要听到读到这些话的耶稣的门徒来说，都有的重要意义。正是这两方面，这两方面都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所以耶稣一开始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大家知道这是耶稣这很不寻常的一种加重的口气，就是要我们特别注意。那么这一节圣经呢，也是今天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周报里面本周金句。我想这不单是我们本周应该记住的金句，这也是我们一生应该时时刻刻一直永远记住的金句。我们时时刻刻要记住，我们要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荣耀神。所以就是这些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耶稣的死来效法耶稣的死，实践耶稣的死，是做耶稣门徒的精义所在。我们常常说做耶稣门徒，做耶稣门徒的精义是什么？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死，并且要实践耶稣的死。那么要怎么样子效法耶稣的死，实践耶稣的死？就是耶稣自己说的，在这世界上要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恨恶的意思并不是像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去恨人，去仇视，去恶待，苦待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希伯来文化里面，这是一种比较法的用法，比较语气的用法，就是比较两个东西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更看重哪个，更宝贵哪个，更侧重哪一方面。正像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里面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原文，若不胜过爱我的父母兄弟什么，在原文是若不恨我的父母。当然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用平常的那种理解去恨我们的父母，而是说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要爱神第一位。就是当地上的事物，包括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这个所爱的，如果和神和神的国、神的义和神的福音相冲突的时候，我是选择哪个？我是把哪个放在第一优先？我是选择短暂的、暂时的、物质的，我还是选择永恒的、属灵的、永远的？我愿意暂时的生命兴旺，我还是愿意永恒的生命更兴旺？所以耶稣 教导门徒的死，不是叫不是让门徒要苦待自己，更不是去自杀的意思，而是要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要和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过去救我和我们的罪恶的生命一刀两断。一刀两断就是死，就是对堕落的罪恶，对堕落世界，对自己的肉体要一刀两断。在25节中，耶稣四次提到生命，四次提到生命，又四次提到跟从我、服侍我，所以我们就看到，告诉我们生命的最高价值、永恒价值，就是跟从耶稣、服侍耶稣。不论我们在地上做什么事，不论我们在地上得到何等的待遇，跟从耶稣、服侍耶稣是最高的意义、最高的价值、最高的奖赏。我们在地上做耶稣的门徒，可能要受人嘲笑、讥笑，这还算好啊，进而可能受到逼迫，甚至可能受到生命的威胁，都可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要跟随耶稣，仍然要持续不断地做耶稣的门徒。我20多年前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在福音机构工作，好像是那个以灵书房。他来了以后，他跟我们做见证，他在大学的时候信主了，信主以后非常热心，然后他母亲是一个这个拜假神拜得很深的人，所以就容不得他讲耶稣，到一个什么地步，到母亲他要拿起刀菜刀啊要来砍他。后来他是看到他母亲是真的，他就没有办法要躲避他母亲，他就离开家出去了。但是他感谢主，他一直为他母亲祷告，后来他母亲也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受到人的歧视、嘲笑、排挤、打击，甚至会受到迫害、生命的威胁，像现在在很多迫害基督徒的地区。但是弟兄姊妹，耶稣教导我们，你要看重哪一个？你是要舍弃这个，你还是要舍弃那一个？德国的潘赫华牧师，1943年4月5号，他因为反抗这个希特勒纳粹被逮捕入狱。在2年以后，1945年快要胜利的时候，4月8号礼拜，那天正好是礼拜天，他在监狱里面领这个主日崇拜。正当他在领 主日崇拜的时候，两个纳粹分子打开门，牢狱的门，说囚犯潘赫华跟我们走。那在当时这就意味着要带他去处死。他非常镇静，很安详地对在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说，时候到了，弟兄姊妹，我要走了，不过对我来说这是生命的开始。他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开始，他选择地上的死亡开始永恒的生命。第二天凌晨他被处死，他生前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想对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是有帮助的。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受震撼啊。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他是叫他来死。这种死可能像最初的门徒一样，要离开家庭和工作来跟从他，也可能像马丁路德之死一样，必须要离开修道院跑到世界上来，但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死，死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宣召下致死救我。事实上耶稣的任何命令都是叫我们来死，埋葬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埋葬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潘赫华牧师像千千万万的寻道士为耶稣放弃了肉体的生命，虽然这不会是我们人人跟从耶稣的唯一的方式，但是弟兄姊妹，为耶稣而死，至死忠心，却应当是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必须要有的心理准备。只有长存这样的心智， 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才不会胆怯惧怕。求神怜悯。实际上我在这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到自己非常不配。我也不知道当死亡真正临到我的时候我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神会保守我。求神怜悯我，让我到时候靠着神的恩典能够面对死亡，进入永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的准备，没有这个准备，我们不可能在地上真正的荣耀神。在今天，神没有把我，没有让这些迫害死的威胁临到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感谢主。特别像我们现在在美国这样的物质很舒适啊，信仰也没有受到迫害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放松在神面前为他至死忠心的心志。我们要让在没有死亡还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威胁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像潘和华弟兄那样，让耶稣美丽的品格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像他潘和华，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勇气？因为他在死之前，他是已经致死了，就我埋葬了他一切邪情私欲。所以当真正死亡临到他的时候，他可以毫无畏惧，安详地说他要回到永恒，回到家乡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在我们今天还没有遇到死亡威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潘和华牧师，要致死救我，埋葬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让耶稣的温柔、谦卑、顺服、爱心、牺牲，总之一句话，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从我们家庭中、从我们教会里面彰显出来、发展出去。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这样的耶稣的门徒，这样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说我父必尊重他，就是神天父要尊重我们。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何等我们不配的荣誉、荣耀、恩典。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罪人中的罪魁，今天因为顺服圣灵，因为顺从圣灵，居然能够得到天父的尊重，我们应当何等的感恩，一定要宝贵，要珍惜。我们一起思想了耶稣的教导。第一，耶稣的死使神得着荣耀；第二，耶稣的死使门徒，就是我们大家得着了生命；第三，耶稣的死使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也要死；最后，耶稣的死使世界受审判，现在受审判。我们一起念这四节经文。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耶稣这里说的世界的王，当然就是指撒旦魔鬼，而世界就是指被撒旦跟随撒旦魔鬼的，被罪恶权势控制的世人，特别是指当时迫害耶稣的人。耶稣神对撒旦和这个世界最后终极的审判和胜利，当然大家知道是要到这个末世世界结束以后才会来到。但是在这个31节经文呢，是很特别的，耶稣在这儿强调现在这世界受审判，并且在原文里面是不止，耶稣是两次用现在，所以我们用的和合本的这个修订版，和合本的修订版现在就把它改成这样子，我们一起念一下。 他说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所以现在就是耶稣说话的那个时刻，虽然耶稣说话的时候是耶稣自己面临被审判， 被世人审判，他自己面临被处死的时候，但是他说反过来，他说是世界被审判，这世界的统治者就是撒旦说这个要被赶出去。何等奇妙，耶稣是用 高超的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所有地上的事情。实际上这个神对撒旦魔鬼的审判从创世纪就开始了，从神创造人一开始 就开始了。亚当夏娃 犯罪以后，这个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请问女人后裔就指这个夏娃的后裔，我们是不是夏娃的后裔？夏娃的后裔有多少？你数得过来吗？无法计数，是吧？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夏娃的，都是这个女人的后裔。但是圣经非常奇妙，这个十五节这女人的后裔，她用的是单数，就女人的那一个，用中文来说那一个后裔。请问是哪一个后裔？就是指耶稣。在原文这个后裔就是种子的意思， seed 就是种子，所以和耶稣自己说的他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一粒种子，何等奇妙的，何等奇妙的预言和前后的呼应。那耶稣这一粒种子，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蛇当然就是代表撒旦，要伤就是给撒旦致命的打击。而这个蛇呢，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就是那不是致命的，要就是耶稣也曾经死过，但是他复活了，正像希伯来书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神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是黑暗与光明征战，从耶稣那个，并且在耶稣之前就一直在开始，一直在持续，一直在进行，到今天也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即使没有最后完成，神始终是掌管一切，不是像一般人那个异教徒说的好像两个平等的善恶之间的斗争，神是完全掌管一切的，超越一切的。所以从当时耶稣被人审判，耶稣被人处死，从物质层面，从暂时性，从肉体上来看，耶稣失败了。但是从灵性上，从 永恒的角度，从更深的来看，是神掌权，耶稣得胜了。神是审判者，耶稣是审判者，是十字架上得胜者。所以耶稣这个宣告，当时很多人不能理解，今天不信主的人也不能理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耶稣这个宣告，他对世界审判，他对世界得胜，是给特别是那些在受苦难受逼迫当中的弟兄姊妹一个极大的安慰和力量。虽然我现在受逼迫有苦难，从外表从物质从暂时来看我不行了，但是从永恒从灵性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人之坐着为王，他永远掌管着一切，神的旨意永远要通行在地上。好，我们把今天的分享做一个总结。一粒麦子死了，弟兄姊妹，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 就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凄凉悲惨，甚至被人遗忘的死去。那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在人看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好像是失败完了，他的门徒也都灰心丧气，都四散，有的回家了，也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句什么话？耶稣最后一句说什么？成了。他最被人看着是最羞辱、最无助啊、最可怕的时候，他说成了。请问这个成了是什么成了？是神的旨意成了，神的救赎大功成了，神的三一真神得着了永恒的至高的荣耀，因为圣父托付圣子来完成的拯救我们罪人的这个赎罪大功得完成了，完成了。所以他这一去一粒死去的麦子，结出了无数的千千万万有他生命的例子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因信称义，因信耶稣能够称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还没有得着神的永生，有这样的朋友吗？我请你举起你的手呼求耶稣，耶稣啊，我要得着永生，我要接受你作为救主。有这样的朋友吗？有的，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向耶稣举起你的手来，好不好？有没有？牧师和弟兄姊妹要帮助你，要帮助你更明白耶稣，更得着耶稣，更好的接触，更好的生命的长进。其次，耶稣的死是相信跟随他，我们已经接受耶稣的人，我们因信称义的门徒，不要忘了我们自己也要死。这就是要我们要因信称圣，要每天敬虔度日，操练圣洁，向这个世界死，向罪恶死，向自己的情欲死。正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说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姊妹，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跟随耶稣的什么脚踪？就是跟随他死的脚踪，当然也跟随他复活的脚踪。我们就要一直要跟随耶稣。因信称义是耶稣的付出，耶稣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因信称圣却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付出，我们应该做出的牺牲。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能够推脱，能够放弃，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因信称义，每一天我们因信称圣，是为了为什么？是为了让我们因信得胜，因信得胜。得胜谁？得胜世界，得胜世人，得胜世界的王。就像保罗说的，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说到，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他又重复一次，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弟兄姊妹，我们靠着耶稣能够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引诱罪恶，胜过是从世界而来的情欲。所以我们今天要每一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每一天因信，不要忘记因信称义；每一天也不要忘记因信成圣；每一天不要忘记因信荣神、荣耀神，更要每一天要胜过世界。 能够每一天胜过世界。这就是我们每一天，这实际上应该说每天的日常生活也是美好的见证。这样子耶稣这一粒种子才可以不断的生长发展出去。有一位非洲的酋长，他脾气很暴躁，脾气很坏，所以别人都很怕他。但是后来他被一个宣教士带领信主，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性情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有一次他对大家做见证，他说他以前因为欧洲他们那个部落里面对那个狗啊特别喜欢狗，所以常常用狗来比来做比喻。他说他以前他心中啊有一条恶狗，他说老被那个恶狗控制着，我这个脾气暴躁，得罪了很多人，他说对不住大家，跟大家道歉。他说他相信耶稣以后呢，心中来了一条良善的狗，这条好狗呢把他的生命改变了。这个时候有个小孩子啊就很好奇地问他，他说酋长请问那条恶狗走了离开你了没有？酋长说没有，他还在我心中。小孩子又接着问，那么他们两个打架吗？酋长说当然打架了。他说那么谁打赢了？酋长笑着对小孩子说了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应该，对我们也很有提醒。他说孩子啊，那就要看我是喂哪一条狗了。弟兄姊妹，在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保罗也告诉我们，神的灵和那个魔鬼和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情欲也是在相争。我们在喂哪一条狗？我们让哪个生命更健壮、更成熟、更长进、更丰满？我们让哪个生命更衰残、更消亡？我们一起花点思想来思想，一粒麦子死了的精义是什么？我愿意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吗？今年在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应当怎样展望基督、效法基督？特别是你向神许的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要想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黄牧师在元旦的讲道里面向我们提出挑战，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活水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就从我们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今天周报印了我们本整个年度的每个月的主题，第二个月的主题是什么？看了吗？就是家庭夫妻。家庭夫妻，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我们就从自己做起，好不好？从我们每一个小家做起，从夫妻、从亲子关系做起，来让耶稣效法耶稣一粒死去那一粒麦子的生命，也效法耶稣复活的那个生命。如果没有我们一个个好的小家，我们活水福音教会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大家。我们要靠一个个好的小家来建立我们这个好的大家，为的什么？为了荣耀神，让更多我们这个不信主的朋友亲友能够来相信耶稣，也成为得着耶稣生命的麦子，再传播出去，好不好？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呢，是从死亡得生命，从死亡得生命。这首诗歌的歌词和歌曲都是宣信牧师做的，很多人都很熟悉宣信牧师，他是宣道会的创会牧师，也是领导人，对全世界的宣教施工有重大的贡献和影响。他非常有恩赐，他写了上百本书，同时也创作了上百首圣诗，并且神给他恩赐啊，有他的词和曲，你看像这一首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并且他 往往是圣灵感动来了，他一气呵成就都出来了。所以这一首也是非常歌词深刻，歌曲优美。他还做了许多别的，像唯独耶稣，耶稣不改变，要忠心，今要主自己，我要去传福音，啊，一系列美好的圣诗。这首从死亡到生命，我觉得他就是很深刻的说出了一粒麦子死了那个经意，啊，是我们应该学习效法的。他的副歌说，啊，与基督同死何等的甜美，脱世界，脱自己，脱罪恶，与基督同活何等的甜美，他活我里，做我王。这就是一粒麦子死了的十字架的道理和荣耀的真谛。但愿我们人人靠着圣灵付上我们自己应该付的代价，我们来效法耶稣和众圣徒，也活在这样美好的境界当中，好不好？好，我们现在请这个领事。